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8月25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这个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经历过一次50年来最大的水灾，台风带来非常大的雨量，有2000多公里啊。这个当时都比较，大家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比较感伤啊。
而且
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可能会比较稍微镇定了，缓过气来了。
是，就我们就可以比较稍微冷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
嗯，
刚刚好，科学发展月刊的8月号，它的专题就是地理学中的人与自然。
嗯哼，
那它是由台大地理环境资讯资源系教授王鑫来担任客座主编，
他上过我们节目的。
对，那他就是为这一期科学发展月刊拉到了5篇稿子。那第一篇当然是由他自己所写的，来讨论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自然，我们面对自然应该心里有什么样子的期待。这篇比较综论性的文章。那其他4篇都相当的专门，譬如说像红树林分布的变迁，全球化的环境污染，那还有这个坡地以及风化岩穴的生态，那矿区土地复垦以及再利用的，
就挖过矿的地方
一点不错，
怎么样重新垦殖？
对
啊，
那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现在逐渐的心情沉淀下来，那我们要回归理性的时候啊，我是建议大家对于我们的国土保育的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看一看这一期的科学发展月刊。
嗯哼，
那事实上这些题材也许好像跟我们直接的这个风灾雨灾哈关系不大，其实啊它几乎每一篇它都等于在提醒我们，那有许多的关于地形这个地理学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不是像表面想象那么简单的。那什么一个地方说我这个祖先住了一两百年都没什么事情，那我好像未来也不应该有事，那这一种想法其实是天真了一些。这里面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的雨势是不是超大，这一次的雨量是不是这个就是把整年的降雨量在一两天之内就已经降下来了。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样子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超常态的问题，而是事实上这个占台湾地形很主要的一种面貌的坡地，那个包括缓坡地以及山坡地，那事实上在学理上那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你要许多的资料综合起来才能够研判它比较长期的趋势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与其在这边指责这个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或者是我们与其在那里感叹这个气候变迁，我们与其在那里这个就是说悲伤已经发生的事情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理性。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认我们已经这个目前不管是遭到灾害的家园，还是没有遭到灾害的家园，继续维持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当大家在呼吁所谓国土保育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那所谓的国土保育这一件事情，在理性的层面上，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其实包括民意代表、纳税人，都要习惯，就是说把我们面对的现象，当成一个复杂的现象来处理。这个不然的话，我相信啊，我们永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找到一个比较能够长治久安的方案。
在这一本这个最新的8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里边，它的标明的主题就是人与自然。
是，
刚才你提到的这5篇文章里头，有一篇是坡地及风化岩穴的生态。
是，
好像 它正可以拿来解释我们过去在许许多多的风灾或者是地震或者就是在台湾的地形跟地质上面是有一些可以解释的空间啊。你可以为我们做一点这个雷鸿飞教授这篇文章的介绍吗？
没有，我必须要特别讲，我刚刚您讲过了，就是说在台湾这个是一个就是台湾中央有一个中央山脉，它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哈，连绵的南北走向，那所以台湾的这个可以利用的这个地形中间，那坡地以及山坡地事实上占很主要的这个比例，然后每一次不管是风灾雨灾等之类的灾害哈，山坡地上面的这个建筑哈，灾害受创是最重的。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层下陷的问题，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我要说的是说，那关于山坡地，你要是看过这篇文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学术上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实际的问题，是在学理上想要了解坡地其实就是那么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科学家必须要综合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料，才有可能建构一个比较能够说明现象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那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采取什么样子的规划方案比较能够长治久安。
是，
这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的。你知道，我就是说这个我过去一直都以为我们一谈到坡地，我们就是讲水土保持也就完了。那这个
多种树，
对对，就是说我老实讲，我没有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把坡地看成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相当简单的问题。那我是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坡地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
是，
所以我才会呼吁，就是说我们面对的那么多的现象，特别是跟自然灾害有关系的现象，包括气象预报，都是极端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有很多的讨论都集中在我觉得就是说似乎情绪比较多的这个层面上。那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冷静一点来看待这个样子的复杂问题。那复杂问题有好几个特色，当然第一个特色就是所有的相关变量都很难以搜集齐全，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一些相关变量中间，只要有一两个变量，有很小的变化，对于全局，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
那这个是在事先也很难拿捏的。那所以假如我们不养成把我们面对的现象当成一个复杂现象来处理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用很简单的结论来归因。那这个譬如说我们指责气象预报不准，
是，
然后我们又过度的夸张 CNN 的准确度，那然后我们在事到临头，我们又指责官员的反应慢，国军的反应
救援慢，
等等之类的。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像这一些的指责，在当时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大家在情绪上都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折磨，那会有那样子的反应。那可是那样子的反应，我的感觉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也就是说是一种不熟悉或是不习惯把复杂的问题当成复杂的现象来这个面对的一种心态。
是，
所以我不主张我在这边替我们的朋友来解说专家已经有的结论。那假如我在这边可以利用甚至十几分钟就能够解说坡地的复杂性的话，那这个问题其实就不可能像我说的那么样子的复杂。
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就说你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去讲一个你讲不完的问题。那我们会有推荐大家看8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人与自然。 它不是只是口号而已，还是有实际上学术上的理解跟这个这个综合的分析的，
一点不错。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同样的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全球化的啊，不还有哦，跟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议题，南极西部冰丹融了，
一点不错，
这也是全球的。
其实我过去那么多年来啊，关于南极的冰丹的融化的问题，我相信是三不五时，那这个媒体就要报道一下。那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南极的拉伸冰架的这个破裂，这个解体。那也这个曾经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反复的上了这个媒体重要的版面。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全球暖化的后果之一哈，就是陆地上的冰丹溶解。
是。
那化冰的水流入海洋，会造成海平面上升。我还没有谈到，那这一些大量的清水进入海洋里边，那造成这个海水变淡，这个引起的其他的一连串问题，我先不谈这个，我只先谈这个化冰的水流入海洋，造成海平面上升这一个问题。那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就提到过，像最近的一次冰河期啊，全球各地啊，自33,000年起到26,500年前，这个陆续进入严寒的阶段，然后停滞在那一个阶段大约整整7,500年。那一直到20,000到19,000年前啊，那个气温才开始翻升，
回升了。
那当时地球上的水大量冻结在陆地上，海平面因而下降，平均降幅达到130米。
哇，这
你能够想象
大量的、啊。
所以因此，这个地球上很多的海峡当时都是人可以步行通过的陆地，包括台湾海峡。
这是20,000到19,000年前。
这个一点不错。
嗯嗯。
那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考古的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那这个将近20,000多年前，那是完全合理的。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是这个上一次冰期最、那个最寒冷的时候，台湾海峡里面是没水的。
是。
那现在南极大陆上的冰山啊，高可以达到几千米，你能不能想象？那完全是冰累积起来可以高达几千米。那南极的西部有一些冰丹由陆地延伸到海面上，是专家认为特别不稳定的冰丹。那许多人担心啊，大气升温会使得南极西部的一些冰棚，或又叫做冰架，棚是棚子的棚，那个架是
架的架，架子的架，
是木架的架的，
衣架的架，
对对对，那冰棚或冰架会崩解，那大量的碎冰漂流到温暖海域啊，化成水，造成海平面上升。那学者研究那儿的冰丹，也就是南极西部的冰丹哈，过去的历史，那发现那一些冰丹在过去就崩解过，也就是说南极西部的冰丹本来就是不稳定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陆地上的这个冰丹那向海面上延伸，那这个事实上这个在海面的部分啊，有很很大一部分的冰体啊，是在海平面之下的。那过去联合国的专家小组曾经估计过哈、啊，这个南极大陆西部的冰丹要是崩解的话，化成水，那全球的海平面平均会上升5米。
哦。也就是2层楼，
那不得了，那是绝对是不得了的大灾难。OK， 那现在啊，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学者班伯，那他重新估算了，那他认为呢，那过去的估计值哈，五米实在是太高了，那他们估计的现在用他们估计的结果呢是3.3米。
那也不少啊。
英国学者的这个新估计啊，是将所有的最新的详细的地理资讯啊都考虑了进去，那包括南极西部的地形特征以及冰棚的分布情形。所以说到这里啊，我就必须要解释一些名词。那所谓的冰棚或者是冰架啊， 那就是陆地上的冰单延伸到海中的边界。
嗯，
冰棚或冰架是压在陆地岩盘上，那从那儿开始冰单就压在海面下的岩层上。
嗯嗯，
那冰单是会向海面延伸出去，那海水会侵蚀海面下岩层上的冰单底部。
嗯嗯，
那使得那儿的冰单哈逐渐的失去着力点，那因此呢冰棚或冰架就成为固定整个冰单的重要的结构。假如海水的水温上升了，那扩大侵蚀了海底冰单底部与海床之间的空隙，
是
并向冰棚或冰架底面侵蚀，那冰棚或冰架底面就可能变得很滑溜，
嗯，
它就撑不住了，
掏空了，
对，
嗯，
那结果呢？就是陆地上的冰单会向整个向海里面冲，
啊，
冲下去，那最后就造成海平面上升的结果。那根据专家的估计哈，那个这个结果是相当复杂，没有办法这个用很短的时间说清楚，
嗯，
那这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哈，那这样子。这样子就南极西部的冰单假如
融掉
的话，会甚至会改变地球重力场的分布，
哦，
还有地球地轴自转的方式，
因为每天的时间会不一样，会受影响，
很微小的变化，
嗯，
那它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直接的后果是像南印度洋海面上升的幅度啊，会比平均幅度还要高 0.4 米，
它会高到 3.7 米了，
对，
就是快4米了。
对，
也就是
说我们现在估计的是全球海平面平均升高的程度，那是 3.3 米。
是。
可是由于地球重力场的分布发生了变化。
你这还只是从物理上去看，你还没有从刚才你讲了，你不谈这个海水变淡以后对于生物或者化学上的影响。
一点不错。
这个想起来这个变化会非常巨大哈，
一点不错。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温馨浪漫的节日，总想留下美好记忆。全新 Garmin Newbie 1370P 卫星导航。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这个我们刚才除了介绍8月号，强力推荐8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的专题，那就是地理学里的人与自然，由台大地理环境系的教授王教授来主编的一个专题之外，我们还谈到了南极西部的冰单融化了以后的后果。你一直没有解释冰单是什么意思 ，ice sheet， 这个单是为什么要用单来形容这个冰？
不是就覆盖在地球表面上的
一层
厚冰啊？
那
就叫冰单。
我就怕我们听友听成是要去当兵的红色的冰单啊。接下来疟原虫，
对，
疟疾引发疟疾的不是病毒、细菌、真菌什么的，是疟原虫
，它是可以说是一种
动物，
比较高级的生物。这个它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
是
也不是真菌。那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那真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了，因为现在疟疾最主要是在热带非洲嘛，
嗯，
那然后人类是在热带演化出来的嘛，所以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那这个疟原虫的生活史啊，其实是相当的复杂的。那在人体里边，那疟原虫会先进入肝细胞休眠，或者在肝细胞来繁殖
啊，
然后肝细胞破裂了。释放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裂殖子，分裂的裂，殖是生殖的殖，
繁殖的殖，
对，裂殖子呢，那这个从肝细胞出来了以后，它再侵入红血球，
嗯，
那它在红血球里边以血红素为生，它就吃掉那些血红素，
啊，
那然后再分裂繁殖，最后把红血球给胀破，
是，
那裂殖子侵入红血球，依赖红血球细胞膜的表面抗原，那譬如说像流感病毒啦、艾滋病的病毒啦，都依赖人体细胞膜表面的特定抗原来侵入细胞，那疟原虫也不例外。那疟原虫 是一个在生物分类学里面是一个属，那属下面有物种
啊，
那疟原虫属，那这个有上百个物种，
是
那在这个上百个物种中间呢，能够使人类感染疟疾的疟原虫哈、啊
嗯，
总共有最少有四个物种。那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什么恶性疟，还有三日疟、
啊，
还有尖日疟。
是，这、okay, 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学过的，
一点不错。那疟原虫属的其他物种，
嗯，
会感染其他的动物。譬如说感染其他的灵长类啦，啮齿类啦，还有鸟类以及爬行类，那各有各的专属性。那也就是说，譬如说能够感染鸟类的疟原虫不会感染人类，意思就是说它进入人体以后不会制造疾病。那1920年德国的原生动物专家，就是德国的一个微生物专家啊，他叫做莱肯诺，他宣布在黑猩猩协议里发现了人类恶性疟的疟原虫，
嗯，
但是他以这种疟原虫感染其他黑猩猩，那总是不成功。也就是说，他在黑猩猩的血液里边找到了，这个恶性疟的疟原虫，
是。
然后他把这一些疟原虫拿去感染其他的黑猩猩，
可是不成功，
从来没有成功过。意思就是说，其他的黑猩猩不会发病。
嗯，
那后来两位英国的科学家啊，那从感染了这种疟原虫的黑猩猩抽血，再注到自己身体里面，那你看这令人感动吧？
发病了吗？
那结果也没有发病。
哦、
那因此他们认为啊，莱肯诺发现的疟原虫啊，不是人类恶性疟的疟原虫。
嗯、
所以他们把那一种疟原虫取名为莱肯诺疟原虫，
就是根本是发现错了。
不是，这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嗯，莱肯诺疟原虫必然与人类恶性疟的疟原虫非常非常的相似、
嗯，
所以一个专家也没有办法用肉眼或者用这个显微镜来区别。那这个问题在于哈，他们的这一种相似性啊，究竟是同源？还是这个趋同演化的结果、
嗯、
那假如是同源的话，那他们到底是父子呢还是兄弟、
嗯、
那这就是学问了。那有人根据那一个这个莱肯诺疟原虫的标本推测，人与黑猩猩身上的疟原虫是在人猿分化之后才分别演化、
啊、
就是说在人跟猿的共同祖先身上就已经有了、
嗯，
那人跟猿分别演化之后，那他们在人类的身上演化成恶性疟，然后在黑猩猩的身上演化成
莱
肯
诺，
对，所以才会这个让专家都觉得他们事实上是同一种疟原虫，那事实上是不同的。
嗯、
那不过从1920年代一直到最近。那这个科学界所拥有的莱肯诺疟原虫啊，就那么一个品种，
嗯，
就
一个标本，
就那么一个一种标本，就一个品种，他们手上不多。
是。
那现在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呢，包括这个非洲本土的科学家，那利用基因组资料来判定疟原虫，这个恶性疟的疟原虫啊，是从莱肯诺疟原虫演化出来的。
哦，
那过去啊，由于科学家只有一个莱肯诺疟原虫的标本，那这个现在他们在西非卡麦隆。那这个国家很小，那是比台湾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是踢足球的那个国家。
卡麦隆、嗯。那另外一个国家也是西非的小国，是比台湾还要小的，是象牙海岸。
哎、
那从这两个小国，那找到了一些从黑猩猩身上采集到的莱肯诺疟原虫标本。那他们在象牙海岸是从十只死亡的野生黑猩猩身上得到标本。
啊、
那在卡麦隆是在
84只
在人工庇护区中的这个黑猩猩身上采集标本、
嗯嗯嗯、
那分析之后就是总共94只黑猩猩身上采集的标本，分析之后啊，一共发现了8个莱肯诺疟原虫的新品种，加上原来的那个品种，所以莱肯诺疟原虫现在已经有了9个 品种。
嗯嗯，
那就是说科学家现在已经拥有了九个莱肯诺疟原虫的品种，可以做遗传学的分析。然后呢，把他们跟人类恶性疟原虫，就是说科学界已经知道人类恶性疟原虫哈、啊，有133个品种。
哇
，OK 啊，所以把那么多的疟原虫的这个品种，比较他们的基因组。
嗯，
那结果科学家发现哈、啊，莱肯诺疟原虫的地理分布比较广，那这个基因组的分歧程度比较大，
嗯，
因此莱肯诺疟原虫是比较古老的疟原虫，
是人类恶性疟原虫的祖
先，一点不错
啊。
那换言之哈、啊，那这个就证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恶性疟疾啊、嗯，跟艾滋病是一样的。都是人类从黑猩猩感染来的疾病，
是，
就是说这一些疟原虫，这一些病原，不管是疟原虫也好，还是艾滋病毒也好，原来在黑猩猩身体，里边就有，可是他们在黑猩猩身体里面不会制造疾病，
嗯，
那由于人类接近黑猩猩。那从黑猩猩身上感染了这一些病原，
嗯，
这一些病原进入人类身体以后，由于发生了突变，所以因此可以使得人类这个产生疾病。
嗯
，OK， 那这个根据推算，就是科学家根据他们拥有的那么多的这个基因组的资料来推算哈，
嗯，
这大概是300万到200万年前。那这个人类红血球细胞表面抗原发生了突变
啊，
那发生了突变的原因呢，就是要保护人类的红血球不至于遭到莱肯诺疟原虫的侵入。
嗯，
那现在知道了莱肯诺疟原虫是人类恶性疟原虫的祖先，
对，
那我们也许就可以利用莱肯诺疟原虫来制造对付人类恶性疟原虫的疫苗
啊、
哦，就好像
对牛痘
用牛痘来制造对付天花的疫苗一样。
是，
那这样的疫苗呢会比较安全，
因为莱肯诺本来是安全的，对人类不会有，
至少对人类是无害的。
好的，稍后片刻进了陆化经济带气象，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丑人的故事。
休假的时候我在国立台北艺术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啊，道寒兄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讯息啊，还有一个关于乌克兰总统尤西陈科变成丑人的故事，
这是2004年，
我都还记得那些
橘色革命，
对，
我还记得那当时那台湾报道这个消息了，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期望跟幻想，
跟比对是吧？
对，2004年9月5号那一天晚上。据说尤西陈科是跟这个乌克兰秘密警察头子一起吃饭，
嗯，
那可是呢事后发现尤西陈科当天晚上喝的汤啊被人下了戴奥辛，那3个月以后，也就是投票前夕，
嗯，
本来是帅哥的尤西陈科啊、
嗯，
他的面孔已经变成月球表面，
对，
那脸上长出许多的增生物，一块一块的，挺吓人。
嗯、
他假如去演这个歌剧院魅影的话，是不用化妆的，
演什么恐怖片都不用化妆了。
那事实上，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
嗯、
对于急性中毒的病人哈，常规的检查是不会检查到戴奥辛的，
是，
所以要是他当时就死了，那这个由于面孔还没有变成月球表面的模样啊，大概永远没有人会想到他中的毒是戴奥辛。
戴奥辛。
那一直到2004年年底，也就是中毒3个多月之后啊，才检验出他中的毒是戴奥辛。
嗯哼。
那最重要的线索当然就是他的面孔变形了。那2005年1月，尤西陈科到瑞士日内瓦寻求治疗，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总统了。
是。
那才检验出他中的毒是戴奥辛。那这个
多少量、量有多大呢？
血浆中的戴奥辛含量啊，是一般人的5万倍。
5万倍，
一般人的5万倍。
哦、
OK， 那戴奥辛在人体内啊，由于溶于脂肪，是不容易排出体内的。
嗯、
那在人体内的半衰期，那大概要5年到10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过了5到10年，那这个它在身体进入身体的这种戴奥辛的量才会减半。
嗯，
那瑞士日内瓦有一个叫做瑞士应用人类毒理学中心，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SCAHT。 那这个游戏成科在这一个这个毒理学中心啊治疗三年之后
啊，
那这个医师哈、啊、就发现哈、啊、医师发现那他排出体外的代奥辛啊60%都是没有经过代谢的，
嗯，
也就是代奥辛进入身体里面哈、啊，绝大部分都不会经过代谢，这是他很难以排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嗯、
那在检验，在这三年之内，不断的检验他的粪便、血液以及尿液，那这个都发现代奥辛的代谢物、
嗯，
但是以粪便中的浓度最高，也就是说哈，粪便是它主要的排泄的管道。
嗯嗯，
那排出体外的代奥辛60%是没有经过代谢的，但是38%是经过代谢的。
是。
那治疗的结果是，在游戏成科身体里面的代奥辛呢，它的半衰期是 15.4 个月，
15个多月。
对，所以你看看，我刚刚说了，根据过去的这个资料，
嗯，
半衰期是5到10年。
嗯，
那游戏成科经过三年的这个治疗，
嗯，
那他身体里面，医生说他身体里面95%的代奥辛啊都已经排出体内了。那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那这个在游戏成科身体里面的代奥辛啊，它的半衰期啊是1年多，
嗯，
就是15.4个月。
哎，为什么会在他身上会比较？
没有，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怀疑啊，那这一篇报告基本上是在宣传这个瑞士日内瓦的这一个人类毒理学中心
啊 ，SHSCA。
那这是一篇正式的科学报告
啊。
那这个。是这个他登在英国非常有名的医学周刊上，叫 Lancet， 我们中文翻译成赤洛针、
嗯、
那其实应该翻译成柳叶刀了。
柳叶刀，
对，那游戏乘客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签了合约，说他同意把他的这个医疗过程哈，写成这个科学报告公开发表。所以你去看这一篇科学报告，你可以看到三张照片。那这个中毒之前的照片，
嗯，大帅哥，
那这个中毒之后的照片，脸孔变得很难看的那个照片、
嗯，
以及现在已经经过治疗三年以后的照片，还不错，
啊、
还不错。
是。
那这个。就是说这一篇报告基本上就是说代奥辛的治疗其实是可以透过特殊的治疗手段这个缩短这个排除时间的。
诶，这个代奥辛在体内好像不会伤害其他的器官。
不是不会伤害其他、
不会伤害内脏。
它会伤害内脏啊，是因为哈、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现，那就是它脸上这个凹凸不平的增生物、啊，其实是能够帮助这个它的身体解毒，
啊、
这也是这一篇报告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好，我最近在长青春痘，感觉上是内脏比较健康吗？不能这么说啊。多谢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新的科技知识，又让我们想起了一次游戏成科这个大帅哥。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